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来读《撒母耳记下》13-16。后来发生了一些事，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丽的妹妹，名叫塔玛。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上了她，暗嫩为了妹妹塔玛苦恼成疾，因为塔玛是个处女，暗嫩觉得很难对她做什么。暗嫩有个朋友名叫约拿达，是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。约拿达是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他问暗嫩说，王子，你为什么天天都这样憔悴呢？告诉我吧。暗嫩说，我爱上了我弟弟亚沙龙的妹妹塔玛。约拿达对他说，你可以躺在床上装病，你父亲来看你的时候，你就对他说，请让我妹妹塔玛来服侍我吃东西，叫他在我眼前预备食物，好让我看着，然后让他亲手喂我吃。于是暗嫩躺着装病，王来看他的时候，暗嫩对王说，请让我妹妹塔玛来，叫他在我眼前做两个小面团，然后让他亲手喂我吃。大卫就派人到宫里去见塔玛，说，你去哥哥暗嫩那里为他预备食物。塔玛就去哥哥暗嫩家里，那时暗嫩正躺着，塔玛在他眼前拿生面团揉好做成小面团，然后把小面团煮熟。塔玛把锅拿过来，在他面前把小面团倒出来，他却不肯吃。然后暗嫩说，叫所有人出去离开我。所有人就都出去离开他了。暗嫩对塔玛说，你把食物拿到卧房来，亲手喂我吃。于是塔玛把他做好的小面团拿过来，带进卧房给他哥哥暗嫩。可是塔玛把食物拿到他面前给他吃的时候，他就用力抓住塔玛，对他说，妹妹，来和我睡吧。塔玛对他说，不要，哥哥，不要侮辱我，在以色列中这是绝对不该做的事，你不要这样做愚妄无耻的事。我怎么办？我可到哪里除去我的耻辱呢？而你也会在以色列中成为一个愚妄无耻的人，所以请你去跟王说吧，他不会拒绝把我给你。但是暗嫩不肯听他的话，他比塔玛有力，就侮辱他，和他睡了。事后暗嫩非常恨他，对他的恨比以前对他的爱更强烈，所以暗嫩对他说，起来走吧。塔玛对他说，不，因为你赶我出去，这坏事比你对我做的其他事更严重。但是暗嫩不肯听他的话，暗嫩叫伺候他的仆人来说，把这个女人赶出外面离开我，跟着把门栓上。那侍役就把他赶出外面，跟着把门栓上。塔玛当时穿着华美的袍子，卫家的公主都穿这样的外袍。塔玛把泥土撒在头上，撕裂身上华美的袍子，又把手放在头上，一边走一边哭喊。他哥哥亚沙龙问他，你哥哥暗嫩和你在一起了吗？妹妹，你现在不要声张，因为他是你的哥哥，你心里不要一直记着这件事。塔玛像被遗弃的妇人一样，住在他哥哥亚沙龙家里。大卫王听说这一切事，就非常生气。亚沙龙什么话都没有跟暗嫩说。亚沙龙恨暗嫩，因为暗嫩侮辱了他的妹妹塔玛。两年以后，亚沙龙请人在以法莲附近的巴利夏所剪羊毛。亚沙龙邀请王所有的儿子到那里去。亚沙龙去见王说，臣刚请了人剪羊毛，请王带臣仆与臣一起去。王对亚沙龙说，不，我儿，我们不必所有人都去，免得使你负担太重。尽管他恳求王，王还是不肯去，这是为他祝福。亚沙龙说，王若不去，那么请让我的哥哥暗嫩与我一起去。王问他，为什么要他与你一起去呢？亚沙龙恳求王，王就派暗嫩和其他所有的王子与他一起去。亚沙龙吩咐侍从说，你们要留意，当暗嫩喝酒喝得正高兴的时候，我会对你们说，击杀暗嫩，你们就把他杀死，不要害怕， 这是我亲自给你们的命令，要坚强，做英勇的人。亚沙龙的侍从就遵照亚沙龙的命令，杀死暗嫩，其他所有的王子各自急忙骑上骡子逃跑了。他们还在路上的时候，消息传到大卫那里，说亚沙龙杀了所有的王子，一个不留。王立刻撕裂衣服，躺在地上，在旁边势力的所有臣仆也都撕裂衣服。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，我主，不要以为所有的小伙子，所有的王子都被杀死了，其实死的只有暗嫩一人。自从暗嫩侮辱了亚沙龙的妹妹塔玛那天，亚沙龙就这样确定了。所以王上不要把这消息放在心上，以为所有王子都死了，其实死的只有暗嫩一人。亚沙龙当时就逃走了，负责守望的仆人举目观看，看见许多人沿着他后面的山旁的路走来。约拿达对王说，王子们都回来了，事情果然正如臣所说的一样。他刚说完，王子们就到了，他们放声大哭，王和所有臣仆也都大声痛哭。那时亚沙龙已经逃到亚述王亚米户的儿子塔麦那里，大卫天天为他的儿子安能悲伤。亚沙龙逃到基述，在那里住了3年，王的心不再要去对付亚沙龙了，因为他的暗嫩之死，这件事已获得了疏解。茨鲁雅的儿子约雅知道王的心思是要对付亚沙龙，于是约雅派人去提格雅带来一个聪明的妇人，对他说，你要假装居丧的人，穿上衣服，穿上丧服，不要用膏油抹身，要装成一个为死者居丧很久的妇人。于是见王对他这样说，约雅就教他怎样说。提格雅妇人去见王，脸伏于地拜，说，王啊，请帮助我。王问他，你有什么事呢？他回答，哎，我是一个寡妇，我的丈夫死了，婢女有两个儿子，两人在野外打架，那里没有人为他们调解，结果一个把另一个杀死了，全家族的人就都为难婢女，说，把那个杀死兄弟的人交出来，我们要处死他，为他，让他为杀死的兄弟偿命，我们就可以把继承产业者也都除灭，这样他们就会熄灭我剩下的炭火，不让我丈夫在地上留名留后。王对夫人说，回家去吧，我会为你下令解决。提格雅夫人就对王说，王上，请让我和我父的家承担罪责，王和王的宝座都没有罪。王说，那跟你说话的人，你把他带来见我，他就不会再骚扰你了。夫人说，愿王记得耶和华你的神，不让报血仇的人增加杀戮，免得他们除灭我的儿子。王说，我指着那永活的耶和华起誓，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。夫人又说，请允许婢女对王上再说一句话。王说，说吧。夫人说，陛下为什么这样图谋对付神的子民呢？王不让他被放逐的儿子回来，那么王说这番话就等于定自己的罪了。我们都难免一死，将水泼在地上，不能收回。然而神不想这样，反而设法让被放逐的人不知一直被赶走离开他。现在我来对王上说这话，是因为人们恐吓我，婢女想，且让我对王述说，请不定王会应允婢女的请求。有人要把我和我的儿子从神的产业一起除灭，说不定王会垂听，把婢女从那人手中救出来。婢女又想，愿王上的话使我安宁，因为王上像神的使者一样，能分辨是非。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王对妇人说，我问你什么，你都不要向我隐瞒。妇人回答，王上请说。王问，这一切都是约雅指使你的吗？夫人回答，我指着王上自己的性命起誓， 王上所说的丝毫不差，正是陛下的臣仆约雅吩咐我叫婢女说这一切话。陛下的臣仆约雅这样做是要婉转表达他的话，但是我主有智慧，像神的使者一样，智慧一样，能知道世上的一切的事。王对约雅说，好，我应允你这事，你去把约亚撒龙那小伙子带回来吧。约雅就脸伏于地下拜，为王祝福。约雅说，今天臣知道我在王眼前蒙了恩宠，因为王应允了臣的请求。于是约雅起身往基述去，把亚沙龙带回耶路撒冷。王说，让他回自己的家里去，不要见我的面。亚沙龙就回自己的家里去，没有见过王的面。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人像亚沙龙那样英俊，备受称赞，从头到脚都没有瑕疵。他剪头发后把头发撑一撑，按照王的砝码重200舍克勒，他每年年底剪发一次，不然头发就太重了。亚沙龙生了3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女儿名叫塔玛，是个美貌的女子。亚沙龙在耶路撒冷住了2年，没有见过王的面。亚沙龙派人去叫约雅来，想托他去见王，约雅却不肯来。亚沙龙第二次派人去叫他，他还是不肯来。于是亚沙龙对仆人说，看，约雅的那块田就在我的田旁边，他那里有大麦，你们去放火烧那块田。亚沙龙的仆人就放火把那块田烧了。约雅就立刻来到亚沙龙的面前，问他，你的仆人为什么放火烧了我的那块田呢？亚沙龙回答约雅，我派人去见你，说请你到我这里来，我想托你去见王，说我为什么要从基述回来呢？我仍留在那里更好，我现在要见王的面，如果我有什么罪，就让他把我处死好了。于是约雅去见王，把这番话转告他，王就召见亚沙龙，亚沙龙去见王，在王脸前脸伏于地的朝他下拜，王就亲吻亚沙龙。后来亚沙龙为自己预备了一辆战车和马匹，又派50人在他面前奔跑。亚沙龙常常清早起来，站在通往城门口的路上，凡有争讼要来请王判决的人，亚沙龙就叫住他问，你是哪城的人？当那人回答，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，亚沙龙就对他说，看，你的诉讼合情合理，可惜王没有委派你人替你申诉。亚沙龙又说，如果我受委任做这地的审判官就好了，这样凡有诉讼请求审理的人都可来找我，我就为他主持公道。每当有人走进亚沙龙要向他下拜，亚沙龙就伸手扶住他，亲吻他。所有来到王那里请求审理的以色列人，亚沙龙都是这样对待。这样亚沙龙骗取了以色列人的信任。过了4年，亚沙龙对王说，求你准我到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。臣住在亚兰的基述时曾许愿说，如果耶和华让我回到耶路撒冷，我就侍奉耶和华。王对他说，你安心去吧。他就动身往希伯伦去了。亚瑟龙派遣密探到以色列的各支派说，你们一听见号角的声音，就说亚瑟龙在希伯伦为王了。有200人从耶路撒冷应邀与亚沙龙同去，他们都是心思单纯的人，对实情一无所知。亚沙龙献祭的时候，派人去把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本城基罗起来，于是叛乱的势力强大，跟随亚沙龙的人越来越多。报信的人来见大卫说，以色列的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。大卫对跟他一起在耶路撒冷的臣仆说，我们马上要逃走，否则就来不及逃脱亚撒龙了，就赶快离开，免得他很快就追上我们，加害我们，用刀屠城。王的臣仆对王说，王上决定的一切臣都必遵行。王就出走 全家都跟着他，只留下十个嫔妃看守王宫。王和跟随他的人出走，在最后一座房子那里停下来。所有的臣仆都从王身边往前走，所有的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、贾特人都从王面前往前走。王对加特人以太说，你何必跟我们一起走呢？回去留在新王那里吧。你是外地人，流落异乡，我行踪无定，你昨天才来，我怎可以今天就让你与我们一起流浪呢？回去吧，带着你的兄弟回去吧。愿耶和华忠诚的爱和信实与你同在。以太回答王说，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及王上的性命起誓，无论王上在哪里，臣也会在哪里和你同生共死。大卫对伊泰说，那就去吧，往前走吧。加特人伊泰就带着所有守他的人和小孩子一起往前走了。众人往前的时候，当地所有人都放声大哭。王过了基伦西谷，众人都走向通往荒野的路。那时候撒都也来了，所有利外人跟他一起抬着神的约柜，他们把神的柜放下，亚比亚达就献祭，直到众人都往城里走出来。王对撒都说，把神的柜带回城里去吧，把神的柜带回城里去吧。如果我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他会把我带回来，让我再看到这柜和他的居所。如果他说我不喜悦你，那么我就在这儿听候，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待我吧。王又对撒都祭司说，你不是先见吗？安心回城去吧。你的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达的儿子约拿丹，你们这两个儿子要与你们一起回去。我会在荒野的浅滩那里等候，直到你们报信给我。于是撒都和亚比亚达把神的约柜带回耶路撒冷，然后就留在那里。大卫走上橄榄山的山坡，他蒙着头，赤着脚，一边上山一边哭，所有跟随他的人也都蒙着头，一边上山一边哭。有人告诉大卫，亚西多福在亚沙龙的叛党之中，大卫就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得愚拙。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，那时候亚基人户筛撕裂衣服，头蒙泥土，在那里迎接他。大卫对他说，如果你跟我一起走，你只会拖累我，但如果你回到城里去，对亚沙龙说，王啊，我愿做你的臣仆，以前我是你父亲的臣仆，现在我愿做你的臣仆，那么你就可以帮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。撒都和亚比亚达两位祭司都与你在一起，你在王宫中听见什么都要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达。他们的两个儿子，就是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达的儿子约拿丹，也和他们一起在那里。你们听见的一切可以托他们来告诉我。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进了城，那时亚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。第16章，大卫过了山顶不远，就看见米非波设的侍从从骑巴牵着两头贝勒安的驴子迎接他，驴子驮着200个麦饼、100个葡萄干饼、100个下熟的无花果饼和1皮带酒。王问骑巴，你为什么带这些东西来？骑巴回答，驴子给王的家眷骑，麦饼和下收的无花果饼给侍从吃，酒给在荒野里疲乏的人喝。王又问，你主人的孙子在哪里？七八回答王说，他还留在耶路撒冷，因为他想，今天以色列家会把我祖父的王国归还给我。王对七八说，属于米非波设的一切现在都归你了。七八说，请王上受我一拜，愿我在王眼前蒙恩。大卫王来到巴户林，忽然有一个人从那里出来，一边走一边咒骂。这人属于扫罗的家族，名叫示美，是基拉的儿子。他拿石头掷大卫王和他的众臣仆，当时所有的军兵和勇士都在王左右。示美这样咒骂说，滚开，滚开，你这杀人流血的凶手，你这个败类，耶和华让你承担扫罗家所有的血债， 你取代了扫罗为王，耶和华现在已把王权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的手里了。你有祸了，因为你是杀人流血的凶手。策路亚的儿子亚比斯对王说：“为什么让这条死狗咒骂王上呢？让我过去砍下他的头吧。”王说：“策路亚的儿子们，你们为什么干涉我的事？如果他咒骂我，是因为耶和华对他说：‘你要咒骂大卫。’”那么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大卫又对亚伯山所有的臣仆说：“我亲生的儿子尚且想要我的命，更何况这便雅悯人？你别管他，由他咒骂吧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。说不定耶和华看见我犯罪的惩罚，就施恩于我，来回报今天这个人对我的咒骂。”于是大卫和他部下继续走路，日每在山坡上靠近大卫走，一边走。一边咒骂，又拿石头和泥土掷他。王和所有跟从他的人到了目的地，都疲惫不堪，就在那里歇息。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进了耶路撒冷，亚西多夫也跟他在一起。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护师去见亚沙龙，对他说：“我王万岁，我王万岁。”亚沙龙问护师：“这就是你的朋友的忠诚吗？你为什么没有与你的朋友一起走呢？”护士回答亚沙龙：“不是这样，耶和华连同这些军兵和全体以色列人拣选谁，我就归顺谁，跟谁在一起。再者，我该服侍的人是谁，就是王的儿子。我以前怎样服侍你的父亲，现在也会怎样服侍你。”亚沙龙对亚西多夫说：“你们出了个主意，我们该怎么做？”亚西多夫对亚沙龙说：“你去和你父亲留下来看守王宫的那些妃嫔交合，这样全以色列都会听说你惹你父亲憎恶，归顺你的人的手就更坚强了。”于是他们就为亚沙龙在王宫的平顶上搭起帐篷，亚沙龙就在全以色列眼前和他的嫔妃交合。那时，亚西多夫所出的计谋，就像人求完神的话得来的话一样。亚西多夫无论是为大卫还是为亚撒龙所出的计谋，都是这样。